我是赵浩康，欢迎你来到赵浩康时间的现场。今天我们请到的政大前这个教育系的教授哈，周祝英周教授，周教授你好，
你好，赵先生好。
对，今天访问他主要因为他们前一阵去环游世界哈，环游世界哇，就想到以前一个电影叫《环游世界八十天》
啊，以前那个电影哈，120天，
对，你们120天，四个月哈，
四个月。
那坐游轮对不对？
是坐游轮。
那怎么会想起来环游世界？然后，环游世界的方法都有哪几种？我知道有一种机票是，只要不回头，一路走下去，环绕，就是航空公司了哈，它要停几个站，那机票不贵，听说还算不算太贵哈，但也不便宜，但是比起你一站一站买会便宜很多了哈。
对，
那游轮大家通常想到游轮也是蛮昂贵的嘛哈。
是，
那到底假定说我想要，就你当时为什么决定坐游轮？然后呢，你整个的，我看你规划很详细，从什么时候开始跟航空公
司、
跟旅行社联络，开始一路，
是是是，
到底有整个过程是怎样？我想很多人都想了解。
好，谢谢。其实这是环游世界，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梦想，但是怎么样去完成，的确是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是。
那我是在去年刚刚疫情结束之前呢。
是。
结束的，就是有些国家已经还没有结束，有些已经结束了。
Okay,
在那个时候呢，刚好有一个机会呢，我又教授休假，那所以呢，我就抓住那个机会，就上船。那大概前面两个多月，准备了两个多月，包括签证啊，还有所有的相关的一些事项。为什么会选择邮轮？主要就是因为邮轮对我们这个年纪来讲是第一个，它比较便宜。
便宜吗？
它是所有的大概环球里头最便宜的一种，
整个加起来就是
加起来的。
OK。
第二个，它很安定，你不用一天到晚，它就是你就是租了一个公寓一样，在船上将近四个月，
是
啊，每天有两次打扫，
进进出出，进进出出了，
吃住都有人
换旅馆
有照顾，对。那安定，然后有人带着你玩，所以几乎是一个比较，你就说懒人的方式环游世界，也是，但是也是船上大部分都是比较年长的人，
是
小孩子也很多，那
是跟着长辈来的，
跟着长辈或者是父母带着他们，因为新冠肺炎的关系，很多家长习惯孩子们上网课，他们就觉得在这个时候刚好带着大家一起去玩，所以我就跟着一大群欧洲人，大概2000个旅客当中有600多个是法国人，还有德国人、意大利人，只有两个台湾人在里头。我们后来也才发现，整条船3000人的船里头只有两个台湾人，所以就觉得
台湾人比较不习惯这种旅游方法嘛。一般的游轮上也有台湾人，
有，
现在慢慢多起来了。
是。
那不过游轮有的时候是它是一段一段来嘛，
对对对。
那你这个航程是就是这些人都跟你一样是环游世界，还是说有的人是这段就下船，那段上船？
有。
有
里头有一部分，因为我没有做统计，也没有办法的，但是有很多人，我估计有没有一半不清楚，但是有很多人是环游世界，
就是环游世界，
就是4个月，将近4个月，117天
，OK，
跟我们一样。那但是中途也有些人在不同的港上来，也有中途一段一段的，像有些日本人，或者是也有少数的华人，其他国家，他们可能是在马赛港，然后就在雪梨下，或者是在就是可能有20天、30天、50天的行程，
不同的行程
都有，上上下下都有。那但是，整个绕一圈的还真的是不少，我估计大概也有1000人左右。
我记得日本以前有一个船也是，对，也是绕一圈的、
对对对。
那你这次选择是欧洲的邮轮公司？
我因为是这样子，因为在疫情期间原来是订和平号，但是和平号。他两个出发两个多月前说他没办法，因为日本的那个海关疫情没有开放，他必须要3个月前开放海关，开放沿岸开放车子船才能够停靠，那不行，就所以我在10月份被取消。
哦，原来订了日本的，
是
原来结果是日本
取消，临时取消。
但他可以到其他全世界各地啊？为什么？
他是从日本母港出发的，
母港就不能让他出发就是了。
对，
这么
靠岸，所以后来
日本会不会比较贵？
价格差不多的，
这样子。
我搭了这条 MSC， 其实是在整个环游世界的价格里头算是很公道的，而且他的船长非常有意思，他的船长是在2020年的时候 他是带着大家也是环球同样的行程同样一条船、嗯、可是只走到雪梨就走不下去了因为疫情的关系、
哦、
所以他这次卷土重来我说觉得有点像王子复仇记的那种感觉、嗯、很有趣小小个子一个意大利籍 的那个
好吧我想我们的听众已经最关心、哦、到底花多少钱、
嗯、
我们先从这里来
好当然对有些人来讲会觉得环游世界不太可能因为费用很高、
嗯、
但是如果你去想如果你每天去旅游的话、嗯、一个人一个一天所有的费用加起来包括机票什么什么购物还有这个签证7500块
你觉得它贵
一天7500你觉得它贵吗
嗯，乘四个月就是对不对
对乘以四个月
嗯
就7500块
台币新台币
台币对对当然是新台币
所以假定说120天7500的话一个人120天差不多将近100万了对
不到大概是
80几万
哎对就因为还看你自己你沿途是不是会买很多东西如果你买很多东西像我有一个旅客他就买金子啊买 K 金啊这样
不现在赚了
应该
最近下涨他已经把他旅费赚回来了
可能是我就是说那我基本上我沿途不太买东西、嗯、所以我这个 budget 就差不多是85万每个人差不多
那游轮上还有不同的舱等嘛，对不对？
对，
有的什么上面啊，
对对对
有啊，什么这那个有平台啦、啊，有
对。
那到底是怎么？那个价钱会差多少？
差很多。
哦、
我的情况是因为我在游轮出发前2个多月前才订、嗯，那当时
越早越便宜，对不对？
不一定，
哦，真的、啊，
不一定。我当时我那个我跟那个游轮公司不是跟那个旅行社讲的时候呢，他就帮我说你这样，你去找清仓的房间。
嗯
清仓房间他隔几天他告诉我说有一个房间大概100多万135万就是我现后来的房间的差不多2倍多130几万光是房间、
嗯、
我说这个没有办法他这是观景台很漂亮的、
哦、
我说你再帮我查一次有没有那种内仓房或者是你原来的价格50几万的那种房间、
嗯、
后来他就再帮我查一次我这个房间是最后一个房间1208812层12楼的最后一个房间刚好有人退所以他就说那你明天就要全部缴费因为只剩下最后一个房间
在12楼
在12楼
也还好
游泳池底下、
哦、
嘿12088他们是说华人来讲这个是很好的数字对、
哦、
那我刚好就是碰到运气、
嗯、
所以最后只有那个房间那我们
也是原来人订了后来退了、就是、
退掉对、
哦、
那我上船以后我还跟他们讲你给我其他的房间我希望也许有海景啊等等、
嗯嗯、
结果他说没有办法沿途都满了
哦
很难想象
嗯
对
生意很不错就是
很不错
3000个人都满了
3000个1000个工作人员2000个游
客就一个人服务2个人、嗯、
对所以我就说最好的服务在船上、
嗯、是我也坐过游轮了好像经常就是说比如你如果他会告诉你如果你现在是现在的客人如果你订下次哪里就打多少折
有、
哦、然后如果你多久以前订可能有什么早鸟优惠等等
对
所以不但是你认为说不见得是早订就会便宜
因为这条船是我的第7条船
是
我大前面搭过包括阿拉斯加等等的、
嗯、
那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我自己订但是我觉得如果能够参加旅行社像我这次我觉得为什么原来的书名叫做历险记就是因为的确很辛苦、
嗯、
因为我
原来出你预备出一本书就是是吧
对对
叫做环球历险记
对、哦、本来是
那现在改名了
现在改名叫周游记、哦、跟着教授环游世界去、
哦、OK 刚刚跟你那个姓周也是有点关系
是是是
好那所以一般的人那这个跟季节有没有关系就是说
季节没有什么关系
什么时候春季比较贵就没有关系
这个我不敢讲但是它的游轮的因为它这个环球的游轮它非常固定的、
嗯、
而且它大部分因为我这次主要是选的是走南半球、
嗯、
北半球大部分的国家其实我们有机会都会经常会去哎也不能说有
所以他讲环球世界也没有全个整个世界就 是
其实他是有的他是绕一圈的
还是绕一圈
对对只是我们在非洲只停一个站而已他是真的绕、哦、我从那个意大利热那亚上船然后意大利热那亚回来然后他是沿着从、
okay 哦、
地中海，然后到大西洋，然后到中南美洲。我这个行程可以拿出来给大家看，
这个网络上看的，那个我们的那个网络上看到，
这个是整个行程，是从意大利出发，然后到西班牙、葡萄牙。
那指一下给大家看看，
这个行程
我拿着。
OK， 应该是从我看欧洲应该是，等一下，
对，南，
对，
应该
当然是从这边一直下来
，OK，
下来，然后就绕到中南美洲嘛，哈，对，就这样子一直下来，下来，
一直绕，
因为它的方向，对，方向跟我们的那个方向不太一样，反正就是说，主要就它是从欧洲地中海，然后沿着地中海一直往南到大西洋，大西洋，然后再。大西洋是从它的大西洋的东岸到它的西岸，东岸是欧洲嘛，哈，西岸呢就是中南美洲。那中南美洲又从这个巴西啦，然后阿根廷啦、智利啦、秘鲁啦，这样子又绕一大圈，从几乎要快要到南极了，离南极大概1000公里，然后再往这个太平洋的方向，然后再来就从太平洋的方向呢往这个。所谓的大洋洲，就是比如说大溪地啦，或者是复活岛。
大溪地有没有登陆？
有，
很美啊，大溪地很美啊。
对，那个马龙白兰度那部电影，
对，
潘江记那个。
他后来就娶了潘慕电娶了当地一个女子为妻。
哦，真的、
啊。对，但后来感情不好啊，那另后话了。他马龙白兰度那边买了很多
产业，
很多产业，对，后来大发了。
那个大溪地是还有复活岛，我其实对复活岛印象非常深刻，里头有很多很有趣的故事，
很多那个石头的，
爱摩爱人，对，然后再到，然后接着就到纽西兰，然后又到那个澳洲啊，雪梨，然后再接着就到印尼跟那个马来西亚，然后再绕到斯里兰卡跟印度，
台湾哈。
等一下我再讲这一段，然后印度之后呢，从印度的新达里我们去看泰姬玛哈林，然后再到孟买之后就往红海的约旦，然后看他的佩特拉古城，最后再回到罗马，然后
这些地方你应该有些都去过了，
没有，大部分都没有，我只有纽西兰、澳洲去
过
很多次，
我看你奥克兰的，
对，我写过书嘛，那其他的没有，中南美洲还是第一次去。
okay.
所以为什么您刚刚问说为什么没有来台湾，有的，他同一个时间元月五号出发的时候，有一条就是往南半球走，一条是往北半球，北半球这一条呢，他就有到那个叫诗歌号，他就有到台北，有到基隆港，所以我在这个阿卡，就是在那个泰姬玛哈林的时候，还跟同就是另外一条船的乘客，德国的乘客一起吃饭，还聊了一下，然后他还给我看那个101的照片，他说他很喜欢台湾，他觉得下一次我就刚好也可以跟他推荐，他就说台湾对台湾印象非常好，他们就走北半球。
好，那么绕了世界一次，尤其你都没去过地方，蛮好的。
没去过，
只要很多地方都已经去过了，不过就地重游也不见得不好了。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我是赵康，欢迎你回到赵康时人的现场。我们现在访问的是周竹英教授，他跟你的夫婿嘛，跟你现在一起啊，那环游世界差不多120天啊，那一天大概花7500块台币啊。那每天都在玩嘛，所以你如果说算你每天玩的话，你在到任何地方一天要花多少钱，你这样计算嘛，那我知道一个故事，有一个人，这个一对夫妻得了癌症，
是，
他觉得哎，医生觉得没什么救了，
是，
他就把他财产都卖了，
是，
然后就夫妻两个就环游世界，我不知道有什么方式了，
是，
绕了一圈以后呢，回来说癌症好了，
是，
所以因为心情好，
是，
所以影响到，哦，所以也有这种讲法了，不当回来发现完了，因为他钱都
没有了，
钱都花完了，
没关系，重新赚，
对，重新赚，对，
对，
不过就是累不累啊？
累。
还是累啊！
我有时候，因为我最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自不量力的原因，就是说，真的没有想到这沿途，因为一去就4个月，然后这行程里头呢，因为每天的信息量都很大，虽然它有70几天是在
海上
，对，就有一半了，将近一半的时间在海上，一半的时间要上岸，但是其实因为它的人是全世界各国的人，然后另外它的 景色很多都是第一次去的，所以他的信息量很大，所以其实到后来有一点点觉得有点累，就是说因为我又每天都会做记录嘛，当时没有想到要出书，但是后来回来觉得太精彩了，不出书跟大家分享很可惜，所以这个是有一点累。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每天学到很多东西，哪怕是在船上的时候有很多的演讲，还
有
一些跟旅客每个人的生命故事都在那个过程里头分享啊，包括我还跟美国的外交官辩论两岸的问题啊，还有跟那个这个澳洲的珠宝商在谈他的整个珠宝事业等等的，日本太太他谈他怎么吃那个海产的东西等等，所以这沿途其实有很多很大的信息量，还有法国的一个工程界的老先生，当年在我们在美国都是加州大学毕业的，他说他光是那两年硕士，后来帮助他在法国创业，他也是非常成功的。
他是法国人去留美，
法国人去留美两年之后回去法国创业，所以光是这些船上的人的沟通交谈，还有这个每天在船上就会跑去跳舞跳交际舞等等，这些就已经是很大的信息量，然后包括下船之后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又看到新的事物，看到新的譬如说在这个帕帕纽基尼巴布新几内亚为什么孩子们人都是打赤脚，在下雨天打赤脚，一个很简陋的房子住了很多人，像这种历史上面让我们回想到五六十年的台湾，那这种在文化的体验上面非常的深刻，那所以哪怕是到印度的泰姬玛哈林那个那么漂亮的皇宫，可是却又花了几十年，然后甚至几十万几万人这样子去做劳工，有点像我们的万里长城一将功成万骨
金字塔也是这样，
也是这样子，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的人文的东西，所以我就把这些东西做了很大量的回来之后做了很大量的功夫，把它研究出来，所以我等于是环游两次世界，一次是真正人去，一次是神游，整个去了解，那所以我觉得这段历程里对我来讲是帮助很大的学习，我在学校长期都教比较教育跟国际教改，我的学生都是来自全世界各地，那我这一次有机会去他们的家园他们的国家，像中南美或者是印度，我去了解他们来自的家乡，所以对我来讲是非常好的学习经验，那我觉得尤其是看到一些很贫穷的国家，你会觉得台湾还真的是不错，在国际上面尤其是我们的健保，我里头有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因为健保每次都提供一个月是慢性病人是28天的药，所以我的先生他有这个帕金森症，他拿的药到最后有将近半个月没有药，所以他最后回来的2天的行程是断电的状态，就那个药完全没有了，所以这个也是要跟健保呼吁，就是为什么病人的药只能拿28天而不能拿满半个一个月30或31天这个，所以在那个过程中我又带着我先生一起去，他身体帕金森嘛，所以有时候会有一些状况，那可是呢又很有趣的是我又怕他无聊，所以我又让他做一些事情呢，什么事呢，就是他在船上呢帮很多人呢
写中文，知道
中文，对，
中国字，
很多那个毛笔字，我找一下这个资料，很有趣的就是他写了很多毛笔字，
帮外国人取名字，写他的名字类似这样，
对对 对, 对，你看啊，他写了1000多个毛笔字，所以他几乎是那边的 full time 的人，好，就是我们有设一些柜台，那这个柜台呢，我很屌，对，这些柜台呢就会让人们呢来取名字，找名字的，帮他们取名字，那开始哎，我怎么都拿反了啊，对，开始的，谢谢，开始的时候呢那个邮轮公司他们也觉得半信半疑，这两个台湾人怎么来写毛笔字，哦，他的船在底下，对不起，结果呢没想到
你们主动去还是要跟邮轮公司，
我们主动跟公司要联络，联络以后他觉得他让你试写几天
觉得还不错，
觉得反应不错，然后就继续做，所以整个邮轮 的时间里头都在写，他变成是他的专业。然后包括我们也带了我们的那个我们以前的情书嘛，
亲爱的公主，来，
对，这是四十年前的情书，
他写给你的，
写给我的，
亲爱的公主，还叫你公主啊？
以前年轻的时候，
很浪漫哦。
我说现在要叫太后了，不能叫公主了。那就是这个做一些展示，情书展哈，这个是其中的一份嘛哈。那还有我们大概放了几十篇。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文化，
是
文化的那个。
好，我们因为时间到，我们等下节再
继续谈。下一节再好。
我是赵少康，欢迎你回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我们讲我们是朱志英教授，周祝英教授谈他的环游世界。他先生年轻的时候追他就写这样哎，哦，祝英我的公主啊，哦，然后其实还花很多时间呢，
对，
就八十几封，
对。还有其他里里扣扣，
当时就这样写，在用毛笔字这样写，
都是深夜的时候熬夜的时候，白天上班晚上写。
当时这样看有没有感动？
开始的时候以为是他找代笔，以为说这样的人不像会写毛笔字，结果后来他讲是说，因为他这样练习下来写得越来越好，所以就很顺手了。像那一封至少要写一两个晚上才写完，
就是啊，
对，所以后来感动了，就说好吧，那只好
那就嫁你算了，
只好嫁给他，因为太麻烦了。
公主变王后，王后变太后。OK，
那所以在我船上我们就做这些展示，除了写毛笔字，
那也很累。不过那你不那邮轮公司有没有付你们什么酬劳？都没有，
完全没有。我们这次完全就是义务的国民外交。哦，因为写这个毛笔字，有了有乘客后来送我们一点巧克力，这样几盒巧克力，完全就是说在这里头，其实一方面让我先生他有事做，因为我怕他在船上
无聊，
无聊。没想到变成是他的专业，因为很多人大概到了。半个月一个月以后就开始那个风声就传出去了，名声传出去，所以就开始有些人来排队，有时候一排个排个十几个人在上面，老先生老太太，然后很多人语言不通，所以就比手画脚，甚至还找人家翻译写成四个文字，说这个是免费的，欢迎你们来索取。那写的人写完之后他们带回去，甚至我最感动的一个过程就是有一个英国的先生叫 Mark， 他带他的太太 Emily来，他就说偷偷来跟我们，他说你能不能在那个情人节的时候帮我写他的名字？我们说为什么要这样的写法哈？因为每次平常的写法不是，就是他是比较非典型的写法。他说我正在收集全世界各国邮轮上面我太太的名字在各国文字怎么写，然后呢？中文字我把它当封面，我准备在这个
出一个什么印刷品，
没有没有，就在船上制作一个卡片，在那个情人节送给他太太。结果他真的在情人节那天他就带着他太太来，他就把卡片给我们看，他就说要我们保密。他看太太看了以后很感动就哭了。那为什么会说这个故事这么感人？因为马克说他的太太得到渐冻人的症，他太太逐渐在进入那个渐冻人的过程，那但他带了一辈子有个梦，就是说他希望去复活岛去看那些石像，所以他这次专程带着他的太太来坐游轮，就是为了去复活岛。然后在这个船上，他看到写这样的这个中文字这么漂亮，然后他很感动，他就做了这张很漂亮，真的我有照片，就是这个卡片，然后他特别来我们的那个摊位来跟我们谢谢。像这样的故事好多，路上还有人断了腿跑来说，哎，我邻居摔断了腿，你能不能够帮我写一张卡片，祝福他的卡片，那我可以寄回去给他等等的。所以变成本来只是写中文名字，后来变成写问候啊，结婚啊，生小孩啊，什么都有。哦，还有明年要结婚的，
你会不会觉得你们是游轮雇的人来写的？
他们开始以为我们是，后来我们说不是，我们是纯粹是义务。其实
我们也是 passenger， 我们也是。
对对对对，后来骗人说我是住在12088的那个那个，他们慢慢就知道了。然后后来开始的时候还有人要付我们钱，我们说我们不收的。哎，后来才发现，其实以后可以靠这个到船上去，可以有一个免费换住的。
其实可以，
可以有有有。他们后来有教我，但是我觉得很好，就是我们替台湾宣传，因为全游轮只有两个台湾人，大家都知道是台湾人写的东西。
为什么台湾人这么少呢？哪一国人最多？
英国人，法国人，法国人最多。
那不是法国游轮？
不是，他是法国人，八成是法国人造的，可是在是印度啊，不是，对不起，是意大利的那个意大利籍的游轮，所以上面很多意大利的那个设备非常漂亮，可是它的管理方面就没有美国的有系统化。
意大利比较对，比较浪漫
一
点。
举个例子，我们一个月在船上一个月的时候，还常常走路的时候，船头船尾还要问人家，就是因为他的
标志
不是很清楚。
还有游轮上，我们晚上每天晚上看表演嘛，
看表演。
那现在120天每天都不一样吗？还是会有重复？
都不一样，
都是当地的人上来表演两天，下去这样
不一定。嗯，如果大溪地啊，或者是那个巴厘岛，那就是当地的人上来表演；复活岛当地人，或者到纽西兰有纽西兰当地的歌手跟着我们游几天这样唱。那不然的话，就是大部分他们里头也有驻团。像我印象最深刻，他意大利，他里头有十几个那个古典音乐，还有那个歌剧表演，那个就水准非常的高。
吃呢？一天可以吃好几顿嘛？
对对对，但是吃因为随便你吃了，它有
有些东西
有那个
汉堡啊，什么热狗，随便那个就是
都很多很多的那个地中海食物。但是说真的，吃久了你也会觉得腻。那后来我跟我先生就吃两餐，因为也注意要注意那个，
也是胖了，
有些人胖很多，
胖
啊，有些人胖很多的。有些人胖很多，那我们没有，我们自己就很节制，然后吃健康
的。那不觉得亏了吗？没花付那么多钱，人家明明一天给你们吃午餐，你才吃两餐。
身体健康更重要了，而且在邮轮上面，其实更多的是精神上。他吃随便你要吃，你怎么吃都可以。可是我觉得在那里头也是训练自己的自制力。好，而且你也看到在邮轮上面形形色色的人，他们也不是为了冲着吃去的。短期的游轮可能会，长期的游轮是很多是，我觉得是很多很有深度的，可以聊天的，而且可以玩桥牌的，甚至很多跳舞。我们在船上跳了很多 Tango 舞，欧洲的 Tango， 把他们吓一跳。两个台湾人为什么会跳 Tango 舞？
你们原来就会就是了。
原来就会，年轻的时候就会跳，所以蛮有趣的，就是的。
那台湾人少是不是因为语言？
我
因为你要跟人家 mingle 在一起，
有
台湾人不太喜欢跟外国人。
我觉得是这样，因为台湾人不太习惯，台湾人现在已经很多人自助旅行了，那也有很多人搭邮轮。可是对于环游世界这件事情来讲，大家一开始都觉得遥不可及的梦想。我这次为什么会后来写书的原因，就是说我觉得很多梦想其实是可以慢慢去实现的。好，那我的学生听到我环游回来，然后我又给他们看了我环游的录影带，他们看了，他们觉得说，老师，这个将来我们会有机会，我们会努力，而且环游不是只有游，其实去看看很多这个世界各地的风土民情，而且很多经验你是没有。你第一个，你不可能，就举一个例子吧。我一直很遗憾，就我为什么没有机会在联合国工作？我非常希望我有机会能够在联合国服务，包括我的学习的专业等等。可是这次在邮轮，我觉得我好像就在联合国工作，因为全世界各国的人都在上面，包括工作人员啊。第二就是跟他们交谈，跟他们英文的确是有时候是不太够，因为有些法国人他们是不懂英文的，或者是不太会讲。不过就是比手画脚嘛，那反正大家慢慢的也了解了一些话题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来讲是很好的。就又很开心，又是很好的学习的经验。
是好。我们现在访问的是周祝英教授，谈他的坐游轮就环游世界的经历。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我是赵少康，欢迎你回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我们现在访问的是政大教育系教授周祝英谈他的搭游轮环游世界120天，那算起来平均连机票什么通通还不能加起来了，每天7500块台币，所以总数也许不少，但是你把它平均下来也就是这样。我说你4个月每天都在玩，都在这个绕着地球跑哈。那对你印象最深刻或是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大概几点，一个就是说在这100多天的日子里头，90%都是晴天。虽然我刚好是从北半球，因为我去的是元月份嘛，所以是南半球的 春天跟夏天，
夏天
对不对？夏天跟秋天这样
过来、嗯。
可是我发现到沿途真的是天天天蓝，
嗯，
都是好天气。这个的确是有一点隐忧了，就是说我看到这个全球暖化真的就在眼前，
嗯，
水怎么这么少？然后那个竟然都是好天气，
热不热？
晒太阳，但是不是很热的，哎。那第二个就是说，所以在这个暖化当中，你会发现到，尤其是我们后来到了约旦，
就是该冷的地方没那么冷就是了，
没有那么冷，没有那么冷。然后到了约旦，你才发现到哇，那个水资源之稀少的，因为除了是整个是沙漠之外，连吃饭的时候他都不提供这些水分给你，水是要自己买的，咖啡也要自己买。那你就会发现在台湾这个水哪里没有，可是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干净的水不是常有的，干净的水不是经常可以便宜的买到，这是一个。那要不就是雨很大，我们在这个大溪地的时候就有一度在那边停留两天，有一天回来的时候竟然倾盆大雨，大到什么程度？大到回不来，那种雨势之大，有一点像我们上个礼拜有一天早上清晨七点多的时候，那种倾盆大雨，而且那种大雨一雨一来的时候，所有的几乎都受影响。所以那时候那个美国的那个外交官夫妻几乎赶不回来，那个眼看着六点钟船就要
走了，
对，他没有办法，因为那个整个大塞车。所以你会看到全球暖化的问题其实在世界各地都有出现，或多或少
是，
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说，对于这个稀有动物的保护，我觉得是我们真的要再尽一点心哈。里头包括在西班牙，我看到雪鸮，就是那种有点像白色的，在雪里头很大的翅膀的那种雪鸮，眼睛很大。有一个人养了十几只，我们刚好就在那边参观，然后我说可不可以摸摸他的头。他说可以，你摸摸他的头，我就摸摸一辈子。那个刚好是我在前几个礼拜在 Discovery
看到
动物频道看到的，结果竟然可以摸到他的头。
你说什么东西？
叫雪鸮。
哦，鸮哦，
啊，雪鸮，哎，就是
雪鸮，
声音很大，然后它展翅非常漂亮。那个都是在山洞高山的山洞里头，在雪地里头，他竟然养了十几只，所以我就看到说，哇，这些稀有动物真的。我们第一次有机会接触，还有包括我也看到在我眼前的那个在纽西兰的时候那个奇异鸟 Kiwi 在黑暗当中它跑来跑去，刚好它就那天只有几个客人，它就跑来跑去，你就看到它那个很稀有的那个，还有摸到它的袋鼠在澳洲在一个动物收容所里头碰到那些袋鼠们呢，摸摸他们的头，很乖。他们都是这些都是流浪被遗弃的袋鼠。以前即使到现在，这个澳洲还在大量的捕杀袋鼠，因为他们觉得量太多了。可是很可怜，这个袋鼠为什么量会那么多？是因为这些殖民的人呢，把他们呢，有一些就是它整个生态环境把它的天敌杀光了以后，这些虎啊、老虎啊等等杀光了以后呢，这个才会制造狼杀光，才会变成有那么多袋鼠。所以这个是人为的问题，可是现在变成对于这些袋鼠要杀它们。那还有其他地方，我是觉得整个南半球就是一个殖民的历史，是一个欧洲西方国家殖民的沧桑史。我们到了中南美洲发现一件事情，就是阿根廷的人为什么那么白。
西班牙人去还葡萄牙人
德国、
哦、
西班牙、等等的、那为什么会那他 原住民呢被杀光了，尤其是男性。另外呢欧洲人带了很多疾病到这些殖民的国家，很多人疾病这传染病当地的原住民就
死
了。
美洲也是嘛，
是
没有见过这种疾病。
是，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就发现说，哇，那个整个中南美洲还有整个南半球其实是一个欧洲人的殖民地，因为你所到之处的建筑、人种都是跟
不是西班牙就是葡萄牙就是其他
对其他的意大利也有、德国等等，所以你会看到就是说有时候会有一点点 因为我们台湾也被日本殖民过，我们知道殖民国家的这个辛酸，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些国家里头有很多很幸运的，后来像纽澳后来就国家发展得很好，可是很多中南美洲很多这个沿海的这些小岛其实还是很辛苦的，像新冠肺炎期间像大溪地像复活岛这些都是封岛两三年的，那你想这些封岛两三年，封就是整个关岛关起来的，这些没有对外，没有其他的船只，没有其他的交通工具，
他的经济怎么办？
经济，对啊，所以就是到底他们怎么活过来的，可能自己种菜吧，自己抓鱼吧，反正就是很难想象，所有的东西都是要用空运等等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这是一个你必须要就是说不得不看这些历史，看这些人文景观，必须要很谦卑的去跟他们学习，去请教，然后去看，也想想我们台湾的情况。
是啊，好，那么周竹英教授啊，他这个120天啊，环游世界哈、啊，他是很认真的啊，当初做记录回来还要把它写下来哈、啊。我们通常就玩玩就算了哈、啊，会写一些的哈、啊，但是不像他这样观察那么深入哈、啊，从历史啊、文化啦、啊、人文啊各种这个背景去了解，还在邮上帮他写中文的做国门外交，真的是不容易。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我是赵少康，欢迎你回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我们现在访问的是周竹英教授，你看他花那么多钱哦，花那么多时间，我们不用，我们这边听他讲就好了哈、哦。他的重点都告诉我们了哈、哦。那他刚刚讲说，他现在又开始存钱，预备在第二次去。第二次你想去哪里？
我想去非洲。
非洲，
嗯，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为这次只停了一站哈、哦。
对，只停了一站。非洲，非洲主要是因为第一个是说，他其实是整个人类的殖民史里头最可怜的一个地方，到现在不只是它的经济，还有它的整个社会建筑各方面，那、是可以说是一个黑色的黑金大陆，可是也是血汗的大陆，它可能比中南美洲更凄惨，所以我很想去非洲去看一看，那也去了解它里头的一些生态的保护啊等等的。那我之所以说，刚刚赵先生问我说要不要去从北半球，我没有对北半球，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地球的地图。我经常在上课的时候，我会把地图翻过来，就是把南半球提上来，北半球往上。谁规定说北半球一定在上面呢？但是我们世界地图大部分都是北半球在上面，南半球在下面，所以我就常就买了一张 upside down， 就是颠倒，地球颠倒。就是南半球在上面，北半球在下面，其实这样也比较符合那个所谓的那个吸引地球的吸引力，因为重的东西在底下。在南半球，我就发现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的臭氧层是在南半球出现。为什么呢？因为北半球的污染、洋流的关系，还有这个气候的关系，它循环到南半球的时候，在南半球呢出现那个臭氧层的
破
洞。那我自己的脸上就是在南半球的时候有一个这个晒黑的黑斑，就是在南半球的时候。那所以在这个里头呢，你会发现到其实南半球的空气按理来讲是非常好，而且风景就像尤其是在这个太平洋岛上面，南太平洋就像真的就是这个仙境，世外桃源仙境，它的水、它的人还有它的环境啊，它在海岸边游泳，海龟就在底下，你就看到海龟在底下这样的地方。可是它偏偏就有一个这个所谓的臭氧层的问题。你说热不热？很热。但是呢，谁的错？是北半球人的错。所以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我对南半球
工业什么都在北半球嘛。
对对对，而且殖民者都是在北半球，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有必要其实对南半球更加的去了解，不管从人道的关怀，或者是从资源上面的分享，或者是我觉得说我们因为一直都看的都是看这个所谓的先进国家，都是看列强，可是对于所谓跟我们差不多的，包括这里头有一些中南美国家，还有一些非洲国家是跟我们有邦交的，好，而且是那个他们也有很多学生来我们这边念书哈等等，所以我是觉得说，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应该
多了解
南半球的国家，而且也去 因为从南半球就了解那个整个环境生态保护，像印象最深刻就纽西兰跟澳洲，尤其是纽西兰，他们对于这个生态保育，在奥克兰我就亲眼看到他有一些那个地底下，就是在地上的一些那个水槽，就是在地上的水沟的这种水槽，他就用那个他的 muscle， 他的 muscle 怎么讲，就是一些蚌类 muscle
蛋菜，
哎，蛋菜，他用他的蛋菜来做那个水资源的回收，哦，协助这个港口的污染，然后用蛋菜来做，我觉得这个太了不起了。然后我也看到说，像有些年轻人在这个像新加坡就尝试说，在海上面怎么做这个拦坝，把那个所谓的那个塑胶袋把它拦住哦。那这个年轻人正在研发，那这个，所以我觉得这整个过程里头，好多东西可以学。
那学这这个他们讲什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那你这是经过国家什么哪印象最深刻？
我印象最深刻南半球的国家里头阿根廷，我对阿根廷印象很深刻。阿根廷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在高速公路上面汽车抛锚，结果那个司机呢抛锚，我们在两个小时就要上岸了， 就要上船了，怎么办呢？又结果没想到这个阿根廷的司机这么镇静，就在高速公路上拦车，而且拦到一部公共汽车，然后就后来一个半小时吧，
他们送去
送我们回去。我就想，怎么有这么镇静的司机，而且还没有骂人，都没有，还帮我们付车费。我就想到那个阿根廷那个以前不是十几年前不是有一群那个矿工吗？埋在地底下八十几天吗？我就觉得哇，这个国家真的是太了不起了，他的人民那么镇静，那么乐天，另外就是说，我也看到那个约旦是从小耳熟能详的国家，约旦国王胡生
就在以色列旁边，
对对对，他的佩特拉古城 Petra，
蛮棒啊，
那个就是如果就好像是如果有机会去大峡谷或者是长江三峡，我们都是远远的看。Petra 你就进去看，你要进的走到里头去看三千多年的古城。那像这些东西
我去过两次
哦，是吗？
去过两次，
你特别喜欢也是
不错，很棒啊，
对，
不然要走一条小路了，
对对对，那条那个蛇道等等，我觉得这个是。然后在那里头坐，你有没有坐骆驼？
也应该是有吧，
应该有坐到骆驼，那个骆驼坐骆驼还真有点害怕，
很高啊，
很高，哎，一下
坐骆驼坐象都蛮可怕的，
对对对，一下子心里没准备，
突然站起来，
哎，对对，可是其实他们好温驯啊，所以像这些东西你都觉得说，我们有机会生在现在，可是可以跟古人一起在那个地方时光隧道走到里头，然后你也觉得真的要好好保护这些文化遗产，也得来不易，
是是。好，那么今天很难得啊，这个请到周竹英教授来谈他的环游世界。你想想看，我刚刚讲真的，他自己那么这个精心策划哈，计这个规划道路，然后呢，这个怎么算旅费等等哈，我们现在听听重点，我们都知道了哈，所以我们这样很值得请他来哈。那当然就是说，其实坐游轮，大概喜欢人非常喜欢了。
对，
好，那但有人不喜欢是觉得
无聊，怕晕船，
有晕船，就海上走的那时间就在海上嘛，哈。那因为我喜欢海，所以我看海很高兴。那有些人就不一，就每个人不同啊。不过也好了，全世界本来你就有不同的旅行的方式嘛，哈。那游轮的好处是说，你不用进出各种国家，不需要进关出关，进关排队，游轮船公司的安排好，
还是要
方便很，
哎，方便
方便很多了，
对对，比飞机方便。
他说把护照给你收去，整个都处理好了，
就
比坐飞机，而且你不要旅馆这样前来
前去，
前
来前去，拖来拖去，
其实省很多事。哦，其实省很多次，而且吃饭就在游轮上吃嘛，哦，
对。
不过当然也有一些路上的行程了，就你有时候免费的，有时候你要付费，
对对对，
就看你自己。我第二次到 Petra 自己坐游轮，然后呢上了岸以后付费再去 Petra 去哦，
很值得的，很值得去看。
很多地方都很值得看的哈，而且你不看哈，有当然以后你体力不够了就看不了了，或者有些地方就封起来了，哦，有些原来可以看的不能看了，
对 对，
原来可以摸的不能摸了，
对，
变成这样子哈。好，那么今天非常谢谢周竹英教授跟我们谈他 环游世界的心得啊。谢谢，谢谢周教授。谢谢。